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0月30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30。啊，今天也是那个药师佛的生日啊，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那明天的星期一呢，是农历十月初一了，希望大家啊应该好好的拜佛念经啊。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小
李老师好。你好。听不见，听不见呐！喂喂喂！听不见。喂，听不见呢。
听见了。
啊，
听得见吗？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喂，师傅，对不起。那个有麻烦师傅解几个梦，就有一个同学，他经常做一个梦，就是说，他开着车，开着开着以后，他就会变成自行车了。
啊，这还不懂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退转，懈怠，开车是往前走的是好的。变成自行车踩不动了，听不懂啊？
他自行车也是往前面在开。
哎呀，开得慢了，
哦，开得慢了啊，就是要努力精进了哈。
你说自行车跑得快还是汽车跑得快了？
那当然汽车跑得快了。
啊，真有智慧啊！
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同学他做了一个梦，他就是梦见就是他看见一个那个两夫妻在吵架，西人的夫妻在吵架，然后呢就是那个男的就很激动，就拿一个枪就。中间一个孩子就不小心就把那个孩子就打死了。
啊，这前世的梦，要叫他们特别当心。
就是前世梦。
他们两个夫妻现在如果还吵架的话，一个里边肯定是他的孩子。
嗯，他还没有结婚呢。
没有结婚啊？没有结婚，他现在跟谁吵架啊？他又跟谁结婚？
不是，他做梦梦到梦里面有一对夫妻，西人的夫妻在吵架。
啊，那就是
把那个他们的孩子打死了。
啊，那以后就是。那以后就是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很快应该生孩子了。
他有发愿不结婚的。
那就是他把这个缘分灭掉了，缘分灭掉要念往要在要念这个姐姐咒，还要念小房子的。
念姐姐小房子是写孩子还是写那个他的药精者？
写他自己的药精者，因为他这辈子不想让人家来讨债的话。他不生孩子，不让讨债鬼出来的话，他必须要把它灭掉，要念小房子吧。
哦，就是好的。还有师傅，我就是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在把那个从身上嘛，一直扒那个蚯蚓出来，扒了很多一把一把的，后来就感觉就是全部身上就扒干净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呦，那你就是在，那就说明你现在。周围啊有一些气场很不好，所以你不停的在消消消消掉，最后消好了嘛就结束了呀。
对，周围气场是不好，都是那种吸人的，也是邪，然后
本来嘛就是你身边有很多的麻烦呀，被你自己清扫干净了呀，这种很正常。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哈。
没有什么问题。
感恩师傅，好的，
好，
谢谢师傅，
再见，
好，谢谢，感恩师傅，
再见。喂，你好，喂，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听到吗？
听到，讲吧。
Hello， 师傅听到吗？
听到，讲吧。
好的，对不起哈，请师傅帮忙问几个问题。请问师傅，强迫症一般上是由灵性还是自身的执着所造成的？执着过头了就会着魔，久了就会变成强迫症吗？
是的，你两个问题自己都回答了。第一，
哦，
有灵性；第二，执着过分。自己变得强迫症，然后鬼就上升。很多人是先忧郁，正常的忧郁，然后时间长了魔就上升了。好了，
因为有一位同修，他因为太执着过头，久了就形成强迫症，非常的痛苦。请师父开示一下，
念经，
因为执着而造成的强迫症。
消业，念经，许愿，放生。强迫症的人心理病很重，只要是执着，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是对的，这就是强迫症啊。他认为很多强迫症的特别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总觉得自己一件事情没做好啊，他逼着自己再去做，想做得更完善，还有自己执着这件事情我一定能成功，也会有强迫症，强迫自己去做很多事情。比方说你门关了，明明关好了，你在怀疑我刚刚是不是关门了，再回去再看一看，这就叫强迫症初期。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啦，
如果一般像这样同修在不看图腾的情况下，最好许愿一波多少张小房子？
全部许愿400张。
哦，400张。
好啦，
好的。一般像他们是念什么经文对他们会比较有帮助？
心经、
大悲咒、
心
经。
我说心经、
哦、
你说大悲咒。
对不起，
你耳朵不大好是吧？是不是耳朵不大好？
对，我耳机弄不到，所以听得比较小声。
心经是钥匙，听得懂不啦？
哦，明白。
心经里边有没有为什么心灵法门？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经啊。心经里边有没有心啊？心灵法门有没有个心啊？
哦，
心经就是我们开心灵法门的钥匙啊，这还不懂啊？所以念心经什么事情都解决得了，都想得通的。
是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给同修的开示。因为他上次很严重，他一发作起来就不停的洗手，所以
对啊，强迫自己洗手，强迫自己睡觉，以为自己什么事情做错了，不停的强迫自己去做，这就叫强迫症，听不懂啊？
嗯，然后他越是克制的时候，他就越失控，反而会反弹得更厉害。
啊，对啊，
他就很痛苦。
还有呢啊，像这种洁癖，他都是有强迫症的，强迫自己觉得又很脏喽，又感觉人家都很脏喽，哎呦，感觉这个了。
他就是有洁癖。
哎，好啦，我跟你说的，洁癖嘛就是强迫症呀，所以很多女人都有洁癖的，啊，自己拿手抓什么东西吃的时候不脏的，人家给他拿过来，他马上嫌人家脏的不得了。
嗯，
啊，当然，
他吃饭也是不能跟人家一起。
哎，看见了不啦？啊，
嗯，
我告诉你，洁癖的人，洁癖的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叫微尘，被微尘啊，就是这种社会的分子结构啊，微尘啊，就是说人家看不见的东西，他心中有了，他感觉他看见了，啊，这种就会得强迫症，听得懂了吗？
明白。
啊，
好的，感恩师父给同修的开示。还有师父再问一下哈。就是有一位同修，他是啊，他刚修的新同修，他现在终身需要洗肾，然后每次洗完肾都会很虚弱，精神很差，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呢？
已经结果了就很难改善了，最好在没洗肾之前就好好念经，灵性搞不了他就不会洗肾了。洗了肾之后现在停不下来了，你听得懂了吗？
还要吃药这一些
啊，很苦了。现在
肾病通常对不起，
肾病嘛，
肾病通常
上辈子玩女人玩男人太多，
哦，
淫欲的人肾脏都不好，所以你去看肾脏不好的人对淫欲都有关系的。
所以一般像患上肾病过后，他们也是要多念
大悲咒，
大悲咒
增强能量，明白了吗？
泡脚有用吗？
什么？
泡脚？
泡脚当然有用了。
好的，啊，就让他多泡脚。
泡脚啊，两个手搓肾脏，嗯，啊，用热水冲自己的肾，啊，很好的。
嗯。
啊，
就是
因为肾脏基本上是缺水的，所以肾脏不好的人缺水。所以你去看好了，多喝水对肾脏有好处，明白了吗？
好的，
啊，
明白明白。 师傅，您曾经就是在办公室这样签文件啊，批这一些文稿，您可以买就是找一个那个热水袋啊，就是方方的，装一点烧水，您就用一块毛巾包起来，然后就放在您的那个椅背上，就暖暖的，蛮舒服的，可以减缓您长期就是在办公室。如果坐得太久，可以减缓您的腰酸背痛。
但是我不停地动怎么办呢？
不停地动。
最好的方法，把个暖水袋扎在腰上才好呢。啊，对不对啊？就像扎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扎在身上就好了。好啦，傻姑娘。
对，师父还有一个梦境哦。就是然后对，同修梦见吼，他去到一个菜市场，然后跟一个女档主说，就是一个女老板，很着急的跟他说，同修说他已经拿到八四田中的东西，怎样才能拿到九四田中的东西？然后那个女档主就把同修送到一个古代的印度皇宫。然后同修看见她变成一个印度女子，在一个跪在一个印度皇帝的面前，然后就醒来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你要真正的返璞归真，你要完全把自己身上的业障消除。你已经修到八十天中了，能够控制八十天中很多不好的事情把它消掉，好的东西把它保留住。那么九十天中是阿摩罗氏，阿摩罗氏的话必须要干净，听不懂啊？所以阿摩罗氏他已经完全是菩萨的心了，所以把他送到古代的这个让他看到自己过去，让他返璞归真，那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始本性。好啦。
哦，明白。
哦。
然后这位同修也是在观音诞那一天就做了很多个前世的梦。然后其中一个梦境就是说，他梦见他在古代天界是四大元素，
元帅
穿着古装，
四大元帅元素呢？
四大元素，
元素啊，
就是火啊、水啊。
哦，这个啊、那个就档次低很多了。
然后同修就梦见他自己跟其中一个元素谈恋爱。谈恋爱过后就吵架，吵架的时候就用各自的元素要伤害对方，然后就其中一个元素就出来缓解，然后梦境就醒来了。
你所以你讲这个一般人听不懂的，师父听得懂的。这个元素为什么呢？元素它本身实际上它任何的物质微尘就像一个小小的灵魂一样的。现在明白了吗？比方说啊，你有很多的小的灵魂形成一个大的灵魂啊。你比方说鸡为什么杀300只才能变成一个猪啊？因为它鸡每一次杀一次，它一个灵魂散灵就跟一个另外一个灵魂再聚在一起，然后再杀一次它又大一点，再杀一次它的灵魂聚集更多一点，到了最后猪的灵魂就比，所以越大的动物越不能杀，听得懂了吗？他的灵魂越大，所以人根本不能杀，所以人的灵魂他已经超越了很多动物的灵魂，所以他本身他这个元灵已经形成了，所以杀人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业，明白了吗？
明白
啊。元素，举个简单例子，元素就是有一点点分子结构它所合成的一个微量元素，由微量元素再慢慢的加在合成在一起，再变成一个分子元素、分子结构啊。就像很多人现在我们吃钙片为什么加维他命 D 一样的，维他命 D 和钙质放在一起，一个是补钙，一个不让钙质流失，维他命 D 是不让你钙质流失，但是这是钙片呢，它是让你不要帮你补充你的钙质，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元素跟元素结婚，现在明白了吧？
哦，元素他们之间就是会相生相克。
啊，对呀、啊，你比方说醋，啊醋，你单单吃醋酸不酸的？牙齿都酸了，难受不难受啦？对不对呀、啊？但是你元素那个醋跟糖结婚呢，就变成糖醋了，好吃不啦？他们
明白。
现在明白了吗？你还要我举例子？
因为我在梦境里面，同修就感觉这四大元素如果他们打起来的话，会天崩地裂。
对呀、水火无情啊！你说说看啊，这个四大元素打起来的，这个金木水火土打起来都不得了的，打起来都会动啊。好了。
对，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强大。
你说说看，醋跟糖打起来，你说天崩地裂吧啦？你不要吃的牙酸的嘞，糖说我不跟你合作，不给你放糖，你醋酸的嘞，好了，醋说你要吃糖醋，你就吃糖吧，甜的嘞，别吃巧克力了。
嗯。
是的。
感恩师父的开示。哎，早上梦见你了。
啊、
哦，太感恩您。
好了，
修得不好，请您原谅。
再见啊。
然后，师傅还有一个就是点小房子的，师傅您说过哈、小房子可以从下往上点，好像起啊、就是我们建造屋子一样，这样子一排一排建上去。同修想问一下，因为他遇到有几个状况，渡人都遇到。几个状况，就是有一些同修喜欢把整张小房子转过来，从上往下点，道理上是一样，是从下往上点，但是他转过来了，这样子会有影响那个小房子的质量吗？
不可以的，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好的，明白。
只能往由下往上点，而且不能转过来。
好。
就像很多人剃头一样的。你头发总要竖起来的，你剃头，你坐在那里头发都摊下来，我把你倒过来吊在那里帮你剃头好了。
哈哈哈哈。这个例子
好。这个例子很好，我有很多例子了，你慢慢听吧。
这个好明白，一讲就明白您的意思。
好了。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还有同学想问一下，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点是直上，还是说从左到右，从右再往左，这样子横着上，
随便，只要我由下往上点都随便，这个念念那个念念都可以。
哦，从下直直往上点都行，对吧？
对，你念先念礼佛也可以，像师父过去念小房子，我是把那个小的经容易的经先念掉，然后再念心经，再念大悲咒也可以的。
是的，有一位同修他也是这么念的。
对啊，你先把小的念掉之后，你有信心吗？一张要差不多了嘛。啊，
百多遍就念好了，甚至十遍很快就念完。
啊，对啊，是短的先念掉，有什么不好啦？
明白，感恩师父的开示。
好了，
感恩您
了。好了。
好的。对，对不起，师父，同修还有一个梦境哈、他说他梦见他杀死很多鳄鱼跟蛇，然后从他们的肚子拿了很多鸡蛋出来，装了一篮，请问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上辈子有杀业。
哦。
叫他好好念往生咒。
鸡蛋是什么意思呢？
鸡蛋，我告诉你，这种人过去可能在水边就是专门杀鱼的，而且取卵。鲨鱼取卵非常不好的。
哦，好的。
好了好了，再见了。
感恩师父，好。
再见。
拜拜。感恩。
喂，你好。
师父好，给师父请安。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有几个问题请师父解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在修心灵法门之前修了十几年的基督教，但是修心遇到瓶颈，感到无法进步，很多问题也想不通。去年参加了一场法会，很多问题突然想通了，也终于找到了寻找多年的师父和修心方向，决心一门精进。他也求了南京菩萨，就决定不去教会了，和教友之间也没有联系。但是就是这个教会的主教呢，就一直通过 email 和电话联系他，想和他见面，他都一一婉拒。这个主教甚至突然造访到他家里，但是他就是躲避不见。但是这个主教还是不放弃，和他的家人联系，要上门拜访，总是想要了解原因。那么就是他最近想到师父曾经教导做人要圆融，主教人也是很好，以前也是他的朋友，他这样屡次拒绝，不知道是否 不够通情达理，请师父开示。
没有啊，主教是男的女的了，整个是男的了。
男的。
啊，
男的。
接触了，不要接触了。嗯。
不要见是吧？
啊，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既然已经转了，那也就要稍微要学会自己，要我们说这个啊，意念要坚强一点。为什么呢？
嗯。
啊，就是像看病一样的。我今天我找到另外一个医生，我觉得更适合这个医生给我看病。那么过去那个医生不停的打电话来找你，说你到我这里来看呢，对不对啊？那你也不一定非要因为人家这个医生不停的来上门来看。那你就应该就是说，我现在放弃现在的医生了，明白了吧？
嗯。
啊，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我们学佛是靠自愿的，不是靠拉人的。你看我们心灵法门一千万人，师父什么时候拉过啊？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拉过人啊？随缘的，全部随缘的，对不对啊？
是的。
好了，
嗯、
好的东西大家都会来。好了，我讲我的，我没说其他的宗教好坏，我就说心灵法门就是好，就是好。好了。
师傅，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女儿还是去教会，所以呢，有的时候他要去接他女儿，他也不进这个教堂，但是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佛友啊，然后也遇到过，好像遇到过一次这个主教，然后对教友对，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他们说，因为他也不想跟他们说原因，就是打招呼，但是他们就好像老是想了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比较好。
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现在需要静安静啊，我现在需要静、静思。啊，静思，静思嘛，什么宗教都是统一的呀。那佛教来讲嘛，就是像闭关一样的，啊，像他跟他说，我现在对宗教正在研究当中，就这么可以了。我现在在研究各种宗教嘛，好了，他不会，因为他为什么不停的来找他妈妈？其实因为他女儿的关系，因为他看到女儿就想起妈妈。如果女儿也不修的话，她绝对不会来找她妈的，听不懂啊？
对，
啊，
所以就比较难。那但是不要跟就是他们这些教友说修什么法门都不要去说，对
呀、
啊，
对
吧？
你修了之后怕人家造口业呀、啊，对不对啊？
好的，明白。
还有女儿，女儿是很小。
嗯
那么如果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完全可以跟妈妈修。如果女儿已经比较大了，有自己的个性了，那就随缘吧。好吧。
好的。师父，感恩您。再请师父解一个梦。就是这个梦呢，是我自己做的。星期五晚上我梦到呢，跟很多人一起在一个大房间里，有老有少，大家分组排列，很整齐的坐在那里。就听说有人做了坏事，于是呢就要这一组一组的人也陪他一起去死，好像是枪毙还是什么的。但是感觉上气氛不是太恐怖，很多人好像是自愿去了。我当时看到那些座位空了，感觉很震惊又很害怕，就想为什么我们要陪他死呢？轮到我们这一组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你可以选择去还是不去。那我当然不去了。我记得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轻松，我跑到外面去告诉在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我说大家可以不要去陪死的，可以选择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就坐下来。这时我发现坐在我周围的人有我的同事和几个朋友，很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带着和我一样的红色的计数器，闭着眼睛在念经，还有一个澳洲的同事。我在想他们怎么都念经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真是不可置信。后来就醒了，请师父解梦。
这个梦还不知道啊，这个梦就是说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很多人正在作死，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问你，抽烟喝酒，整天吸毒，整天迷惑自己，颠倒混日子，是不是在往死亡里走了？你看留下来的是不是都拿着计数器的了？这还不知道啊。好了，讲都不要讲的，学佛的人现在就是在活，天天在混日子的就是在找死啊！天天一天过了，是不是离死亡每一天接近了？而我们在救人，我们在渡人，我们的境界在往上升，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呀！好了，明白了吗？
明 明白明白。嗯，感恩师傅。还有几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如果是新买的房子卧室的橱柜上有镜子，是否一定要把橱门给拆了？可不可以装个红色的绒布帘子拉上，这样是否可挡住灵性？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解决。第一，有镜子的话可以把它拆下来，反过来照样可以拉。
哦，就朝里面也可以
啊，朝里面就可以了嘛。还有这样的话连红布帘子都不要。如果你还有一个方法，你装个红布帘子都可以的，用不着拆掉的。拆掉算什么？把玻璃反过来，两个滑轮嘛，反过来不就拉了吗？
嗯嗯，
好了。
哦，我本来想要把这个橱门换掉。
哎，不要不要。
那还要请人来换。
哎，不要。
比较麻烦。
你自己把它往上一提，拿出来，玻璃往里边，然后对着上面的滑轮往上一提，下面一放到这个槽里边就可以了吗？
哦，明白，感恩师傅。
哎，
非常感恩。啊，还有就是说，如果家里供的那个观地菩萨、观平菩萨和周仓菩萨，一般是不是像观音堂那个瓷像的，它是在一个镜框中的。这样的情况下，是要供一杯水还是供三杯水？
一杯水、三杯水，随缘，都可以。
都可以啊，嗯，哦，那没问题。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跑步机上跑步是否可以一边念经？因为跑步的时候会出汗，这样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
没有，嗯，没有问题，继续可以念经，一定可以念经，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好，
我的问题问完了，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这些孩子可能都是北美打过来，他们真的。
Hello， 你好，卢台长。
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一个梦境啊，我上次放生的时候，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有一尊很大很大的观世音菩萨，是石头的那种很大尊的，在水上，然后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有好几条黑鱼围绕着，我不懂这什么意思。
你梦见菩萨是好的，眼睛动不动啊，不动的是吧？就是石头是吧？
动不动的，不动的，它就是一尊石头那种。
那我问你，黑鱼动不动了？
也不动啊。
啊，也不动，就是石头，就是观世音菩萨头上有黑鱼是不是？
对，头顶上。
啊，那你要注意了，你的外环境非常不好，就你学佛环境非常不好。
因为我的外环境都是动土的，都在盖房子。
看见了不啦？所以你要当心了，嗯，要多念
大悲咒。那怎么办呢？这个
多念大悲咒。
哎呦，我天天练，家里还收音机也天天放。
啊，这就可以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你能不能看我家佛台好吗？
嘿嘿，今天不看图腾的。
不看啊。
啊，你家佛台蛮好的。
哎，佛台蛮好是吗？谢谢你，谢谢你。我来一天我真的要拜您为师了。
哎呦，谢谢你哦。我现在一个徒弟都没有，你是第一个。
哎呦，太好了。
好。
我很想拜您为师。
哦，是吧？哎呀，我。
对，我已经早就许愿吃全素了。
哎呀，我好开心啊！我终于有一个人要拜我做师父了。哎呀。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法喜充满。
法喜充满，法喜充满，谢谢您。
好，再见，
谢谢
再见。
那我这次为什么放生放了这一次的观音出家日，我大放生，为什么我就没有见？梦见到鱼呢？
啊，这个不一定，你放生就要梦见鱼的，明白吗？
哦，
啊，
因为我前几次每次放生都有梦见。
啊，这个放了多了，他就不梦不见了，好吧？
哦，
哦，
这样子。
好，恭喜你，恭喜你啊！
谢谢你，谢谢你，
啊，
师傅，谢谢，谢谢。
再见，再见。
OK， 好，拜拜哦。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你好，你好，嗯。
哎，师傅好。
哎，
那好，我拿纸哈。师傅，今天第一个问题，师傅曾经开始过，我们要永不，不就是永不弃美，永不弃美啊。
嗯。
这和执着有什么区别吗？这个执着。
执着跟气馁两个概念，气馁是什么？碰到挫折了，碰到挫折了，这个人呢就有点懈怠了，这叫气馁，对不对啊？执着是什么？执着是对某一件事情自己以为对的，但是明明这件事情是错的，你还要去做，人家告诉你是错的，你还要去做。很多很多男人去做一件事情，老婆说不要做啦，不可能的，他还要去做，这叫执着，明白了吗？你比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他赌博是合法的，你叫他去赌博，不要赌了，你不可能赢的，不可能赢的，我没赢过啊，我当然赢过了，那就执着了，明白了吗？
执着了，哦，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我们要怎样努力才能更快的放下，让自己的第八意识干净呢？
尽快放下，就是在第六感觉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好的，看成正能量的。那么进入你的意识当中，就是正能量了。然后再经过自己第七意识的不断的升华。那么进入阿赖意识的时候，你就比较干净了，明白了吗？现在的人，举个简单例子，我的感应，我心中觉得我今天碰到这个人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你一看他，哎呦，你马上就感应，你看果然吧，不是很好，你已经把它定位了。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感应定位，那么引导着你第七意识的成熟。第七意识成熟之后，你慢慢时间长了，你会形成个概念，这个概念进入第八意识，你就不容易去掉了。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就是我刚想起，不是最近帮同修招聘一个员工嘛、
嗯？
就是我们现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怎么现在就看他们的面相了？长得好，嗯，长得不好的，我们直接就不想要他了。现在就师傅之后、
啊，
因为师傅说过这个。这个人的脸就代表一个人的修为啊。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一个坏脸的话，你说能是好人不啦？但是呢，唯不完全否不完全肯定的只有两种人，一种这个人本来是好人，他的脸相蛮好，但是他正在学坏当中，脸相还没完全变过去，因为脸相变有一两年的过程，明白了吗？
哦。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现在越变越坏的时候，他脸相还是比较好，但是他心已经开始坏了。但是他脸相还没有完全变坏的时候，这个你就看不出来。还有一个，这个人本来很坏，现在越来越变成好人了，但是他在这个变好人的当中，他还没有脸相完全变成一个好人，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些，我们会有些误判，就是这两种人，一般的不会错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看人还是很重要。他的相好庄严，庄光明以庄严呢，是这样。一个人菩萨的相好光明以庄严呢，你这个人脸都不光明，你怎么会庄严呢？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越有道德的人，智慧就越多吗？师傅、
哎，那当然了，有道德的人就是代表他的智慧充盈。一个人有道德。能够对得起别人，做善德，做善事，帮助别人，做人讲究道德啊，这个人他当然就会有智慧了。你说说看，任何一个人文化水准越高，他道德水准越高啊，同样的就会延伸出啊他的智慧啊，对不对啊？
哦，对，是的，是的，嗯，好、哦，谢谢师傅的。
我问你一句话，
师傅啊，比如
一个教授智慧高，还是一个普通人智慧高了？
那教授智慧高，
好了，有文化的呀，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嗯，对，就师傅您这样一说，就像一个地区越是他这个经济文化水准越就是水平越高，他的精神生活水平就带动的发展起来了，而且他信佛的也越来越多，是不是？
对啊、
嗯，
所以你看很多很多发达的国家，他的宗教非常兴旺的啊，三步一个教堂，五步一个教堂，他们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啊。
是的，确实是这样。哎，对，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天生缺气缺血的皮肤暗滑，应如何调补呢？你缺气缺血的，
缺气的话呢，要多睡觉，
嗯，
少说话，
多睡觉，
少说话，
嗯，
还有很多人呢，连在卫生间的时候都要讲话，其实呢，卫生间的时候都不能讲话，都会漏气的。啊，因为下泻的时候上不能泻的，啊， 啊，你在小便的时候，你一讲话，你就上面下面一起漏气。
哦，对对，好。
所以这个就是气场，第一要保护住，第二怎么样补气呢？补气第一靠人为的补啊，不停的深呼吸，用鼻子吸，往里边吸，吸得很深，然后慢慢的往外吐，叫吐故纳新嘛。所以经常能够啊深呼吸的人啊，他这个人气场就比较足。你看气短的人，他讲话都讲不了，你看啊，对不对啊？你看跟台长打电话的很多人以外，哎，师傅我这哎。他气短的人，他思维都不正了，他大脑缺氧啊，大脑缺氧，思维不正啊，脑子搞不清楚啊，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哦，
还有你说那个皮肤是吧？
那缺血，他说缺血的
啊，
是不
缺血？缺血嘛，补那个菠菜呀、啊。缺血的人的血是怎么来的？
哦、
血是肝呀，肝要好呀。肝脏好，血才会。肝脏是血液是由肝脏机器造出来的呀，所以肝不好的人血液就不好呀。那补血的人应该怎么补呢？红枣啊，啊大豆啊，啊那种赤豆啊，啊其实你看，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补呢？实际上它补进去之后是补你的肾，补你的肝。
嗯嗯。
肝和肾在一起，肾脏不好影响肝脏。肝脏不好影响肾脏，如果你肝脏好的话，你的血气就旺，如果肝气旺，你血就好，就是这样的呀。
哦，明白了。那师傅皮肤暗黄呢？他说皮肤暗黄是什么？
就肝不好呀。你想想看，每天早上爬不起来的人肝会好不啦？肝不好的人就是每天早上浑身酸痛啊，爬不起来啊。
哦
啊，
明白了，
肝虚了、
啊。那师傅您，师傅您以前说过，不是这个六味地黄丸很好？那是不是这个广大男同学可以长期吃着这种六味地黄丸？
吃六颗，不要吃八颗，八颗太厉害了。嗯。
哦，一天吃六颗就行了，六丸就行了，
因为他规定是，他叫你吃八颗，八颗是肾脏已经不好的人。如果你肾脏还好的话，你不要补的太厉害。尤其像我们现在的男同修，因为他是补肾，补肾是壮阳的嘛，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吃这么多的话啊、又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师父讲的都是实话，大实话，所以不能吃这么多，吃个六颗啦五颗啦，长期的这么慢慢的补，你的肾脏会慢慢的补气足，这很好。其实你知道吗，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实际上药都是在那里的啊。你说药剂师他不是医生，他跟医生有什么区别？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吃多吃少。你看过去的中草药啊，那个《本草纲目》李时珍，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知道用药的分量呀。所以很多人打假的念经，念经都是经文都是好的，念多少呢？很多人念礼佛念得好了，念得自己好了都下去了，他还不清了。明白了吗？
是的，
分量是最重要的。人生再好，你吃的再多，你要流鼻血的，这不懂啊？
是的，哎，确实是。
一个好医生嘛，就是靠分量控制的呀。比方说，你脑子里想一个好事，你没有做出来，那你也不算一个好人呐、啊，对不对啊？只是思维当中好人。你一个人想做件坏事，你没做出来，警察会抓你不啦？因为你分量不到啊、
是
你脑子里动了坏脑筋，你想偷东西，然后你动作已经做出来了，你分量到了，好了，超过这个分量了，你抓起来，你是坏人，现在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哎、师傅，您不是最近开始过就是颜色发青的水果少供吗、那你上有些那个就是芒果有些发青，它这样可以供菩萨吗？
可以，没问题的。我指的发青的就是这个水果永远青的就不行。你比方说开始青的，青到后来变成红的了，它这个发展过程就没关系。但是你有的水果供上去青的，到拿下来三个礼拜还是青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就是说是有些同修不是梦到有些菩萨或者是您的法身给某些同修法器吗？他们有这样给他法器有什么语义吗？有什么含义吗？
很简单了，他以后要骂坏人，坏人就会怕了。
哦。
你去看有些公修组的负责人，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不要看那个女的。他一讲别人，这个那个人家就看见他就怕呀，他身上他身上有法器的呀，只是运用的问题了、
哦，
他没有法器，他怎么会手一指人家就不敢动了？你开玩笑了，这是师父，这是你今天不讲的话，我不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更牛了，我偷偷的给他们法器的呀，所以他们管公修组才管得老老实实的呀，否则的话你哪个时候指指人家？你看谁听你的？听你小李子的，
是的，是的那师傅当时不是有一个同修，不是菩萨给他个法器吗？那个菩萨对他说是，说菩萨对他说，你现在的功德还驾驭不了这个法器，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
样
不懂啊？
他怎样才能
没有这个德去拿这个法器？听不懂啊？比方说，菩萨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珍宝，你还没有这个德去接受它。就是说啊，名不符实呀、啊，啊，人家给你个奖状，你不好意思拿了，
哦、
你没做什么，你拿什么？
还得好好广做功德嘞，师傅。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那你看这个他说是有一个同学梦到师傅的法身给佛友身上种了一朵莲花，那这朵莲花有什么作用呢？
种上去嘛，就不是跟弟子收弟子的时候种不是一样道理吗？因为这孩子虽然没拜师，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得到了拥有莲花的资格了，那就给他种上去了。
哎呀，真是这个同修真的是修得好啊！
啊，就是这样。
哎、好的，那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而言，报的业报应期是50年左右，为什么前世30岁造的业，今世30岁左右受报呢？应该前世是某一段时间死掉或重伤，今世也会在这个年龄有大劫，这是什么原因呢？师父，
这很简单呀、啊，因为你上辈子这个业很大，你虽然你死掉的时候。给你报掉一些了，只是报掉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没有报到你心灵上的精神上的东西啊，所以你到了这个你去年30岁曾经把人家杀死了，好，那到了啊，到了40岁左右啊，比方说35岁左右被你枪毙判刑了，死掉了，对不对？那么你这辈子让你投了一个比上辈子很苦的人，好，那么这个时候等到30岁的时候，你虽然已经受过报应了，但是你上辈子的烙印还是在你今年30岁身上，你还会受报，明白了吗？
明白了。
再举个简单例子，
谢谢。
再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腿曾经摔伤过，摔伤过之后你不是治好了吗？对不对啊？但是你一走到重的时候，一爬楼梯或者一再摔一跤的话，到了这个时候30年的时候再摔一跤的话，你是不是腿老病复发？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您开示过，就是陶瓷菩萨像能够储存能量，这里的能量是指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师傅，
陶瓷能量嘛，实际上只要菩萨有个形象的话嘛，它这个就是菩萨的光会进去啊，光它要有一个储存光的地方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的日光灯在房间里为什么就能储存呢？你弄到阳光下，你还有光亮不啦？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
好了，
是这样啊。
那菩萨如果像我们这房子这么大，那里边你把佛光存在里边，那么才能储存在这个菩萨的像里边呀。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那师傅就供奉陶瓷菩萨像，就是他这种能量，只要陶瓷菩萨像在家里，这种能量就一直在家里，是这样理解？
对呀。你一烧香嘛，因为有能量菩萨就能来呀，你没有能量菩萨不来呀。 对不对呀？能量是什么了？能量是场了，能量场。什么叫道场了？道场不就是能量场呀？
嗯、
啊，有能量场的话，菩萨当然到自己家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你看，他说有一个同修，他是梦到一条红线捆着他的一只手腕，他还在想想，是不是代表月老给他牵姻缘了呢？
一条红线捆住他的什么？
捆住他一只手腕。
捆住他一只手腕，问题捆住他另外一、
嗯、
捆住另外一个人的手腕了不啦？没有呀。
没有。
啊，那牵什么红线了？
哦，那这在讲什么意思呢，师傅？
他就做梦做到一条红线牵着他的手腕，是不啦？
哎、嗯，对。
啊，这个有什么大意思了？这个本身。并不代表他牵红线，也并不代表他的手什么的，像一般的手上有异物啊，或者有什么东西啊，至少说有人给你关照吧，应该也算好的，嗯，不算差的东西，
也算好的，
嗯嗯，但是不一定是红线。
哦、那师傅、
嗯，你看一个老伯伯80岁了，说做个梦，手上牵个红线，又要结婚了，嗯。
谢谢啊，师傅。那我接着问师傅，这个我们在您经讲月老牵红线，那这个月老牵红线是什么？从这个佛法角度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婚姻是缘分呀、啊，他那缘分就是前世的缘分，还需要月老去给他牵红线吗？师傅，
月光菩萨在天上是专门帮助人家成全姻缘，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
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嘛，我就讲给你听了。月光菩萨还是日光菩萨，这两个菩萨就是药师佛左右的两边两位菩萨呀。
哦。
我还以为你今天会问我啊，药师佛今天的生日啊，你怎么没问呢？
就是今天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圣诞，
啊，
就是。
你怎么不问我了？有什么说法？
师傅，您今天是药师佛圣诞，您开示几句吧，为广大听众。
啊，要我问的，我问了不稀奇了，要你问的。药师佛呢，实际上呢，就是我只能这么简单的讲了，啊，他是琉璃光如来嘛，就是一个佛，
哎，对，
对不对啊？他是琉璃光，他琉璃光主要在哪里呢？在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他是。他这个
对
他这个净土啊，东方琉璃世界这个净土啊，其实跟西方极乐净土啊都差不多的，主要是非常的庄严，也是七宝所成的，七宝池啊，八功德水啊，有车居啊，琉璃玻璃啊，这种世界非常干净，它上面没有恶的啊，没有恶行恶的那种世界，所有的人的带来恶念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呢，一般的呢就是分成三种嘛，因为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啊，然后东方净琉璃世界呢是药师佛的世界，明白了吗啦？还有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嘛就是啊，我们讲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要学，其实你要学，你讲，你问什么？你讲啊。嗯。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月光菩萨，就是为了成求，就是说是成求人间的这些人类的这种美好的姻缘
啊。
啊，
对
啊，是
缘分，因为东方琉璃世界，它离人间非常近啊，而且它也辅助那个娑婆世界的呀。
哦，那师傅，你像这个月光菩萨如何成就我们这种好的姻缘？还是通过我们念经许愿放生，
那当然了，
大地上天女神，
他
是
专门帮善人、善良的人的呀。日光菩萨，
哦，
你看，药师佛，他边上两位辅佐他的菩萨，一边站的是个日光菩萨，一边上站的那个是月光菩萨。你看，阿弥陀佛这个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啊，一边站的是观世音菩萨，一边站的是大势至菩萨，对不对啦？
大势
啊，你看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你们没有注意啊？他边上也有两位辅佐的啊，一个是迦摄，一个是阿难，两位尊者，他站在释迦牟尼佛边上啊。明白了啦？要学的，你们很多都是学的，否则人家问你什么都讲不出来， 你们怎么成卢台长弟子啊？
是的。那师傅，其实怎么作为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有些同修想求一段善的姻缘，其实念大吉祥神咒、大吉祥天女神咒、月光菩萨也会来帮忙，是这样吗，师傅？
你很有智慧。其实念大吉祥天女神咒的话，月光菩萨就知道，日光菩萨也知道。
哎呀，
啊，你开玩笑了！你以为谈恋爱就晚上谈的？你白天不谈的？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看到有些同修不是做了很多功德，不是外环境很差吗？这个外环境差，除了念姐姐咒，还怎样改善外环境呢？
外环境很差，除了念姐姐咒，还有念心经，还有给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么就是我们说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实际上消灾吉祥神咒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消掉你的灾，实际上就是让你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呀，顺利呀。好了。
这样。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被师傅骂能消业，我们被骂的时候应该持什么心态？是被骂了不走心，觉得骂的是我们的毛病坏习惯，左耳进右耳出，心无挂碍，还是应该骂的时候心里难过，哭哭啼啼，心里自责忏悔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不叫骂，叫着急啊，叫指责啊，叫帮助啊。因为那个，记住了，师傅讲你们就是指出你们身上的毛病，指出身上的毛病呢，首先呢要有忏悔心，
忏悔
说自己不好了，你看我又犯错了，这种忏悔心一来，师傅又能感应到，护法神能感应到，他很快就消业了，听得懂吗？所以师傅讲这个人不好，他要自责心，要有忏悔心，他很快消业。消完业之后，如果还有心中有芥蒂的话，那就要想到是不是为我好，明白吗？因为自责和忏悔之后，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会带有一种忧郁的心，就觉得我会不会师父以后不要我了，会不会师父以后离开我不要我了。你如果有这种心的话，说明你这个忏悔不够圆满。你想想看，忏悔就是什么？把自己忏其前言，悔其后过，对不对？你把自己这个冤结把它毁掉了，把它忏悔掉了之后啊，你已经把它毁掉了之后，你想想看，师父，如果你知道师父是菩萨的话，你师父还会不会就追究你的这个责任呢？啊，对不对啊？你心中要有圆满心，自身的圆满、自我的圆满和自足的圆满啊，这种三圆满在你心中就会形成一朵莲花，三个瓣儿，莲花瓣。所以这些东西你说为什么师父特别喜欢你问呢？你这个问得很深啊，所以师父也愿意解答。所以很多人从你问的问题节目当中啊，得到了很多启迪，所以你也是有功德无量啊。所以小李你自己要知道啊，也不容易啊，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
好了，听懂了吗？
那师父，谢谢师父开始。师父，我继续问，就是说，你看我们平常遇到不是梦到亡人吗？我们一旦梦到了亡人，不写亡人的名字，只写就是烧自己的药经者，这样亡人能收到吗？
没听懂。
就是说梦到，我突然梦到亡人了，有一天晚上，好，第二天马上写自己名字的药经者，这样这个梦里的亡人能直接拿到吗？
啊，那当然能拿到了。他已经能够到你梦里来，说明他地府已经同意他来拿了。所以很多人做梦做到亡人，他不念，第二天就生病了呀。
他直接写自己名字的药经者，一般烧多少张？就一旦梦到亡人，烧多少张？
梦到亡人不写亡人名字呀？为什么还遮遮掩掩了？
他现在不认识的亡
啊，不认识
亡人，这个亡人他不认识。
那马上写他的药经者嘛，就可以拿掉了，对方。
啊，就可以了哈。
一定是他第一个拿，对方第一个拿。
第一个拿哈。那师傅一般梦到亡人多少张小房子为宜呢？一般梦到的话。
梦到亡人一般的直接找你的话21张，如果你感觉上有这么个事情，你是7张。
好的。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要忍辱，忍辱能消我们的业。请问师父，如果忍辱的时候心中起了恨念，但是克制住了没有行动，这样会有因果吗？还能消业吗？
有啊，在你八十天中进去了呀，当然有因果了。
哎、
你这个恨人家的话，你恨在心里要发芽的、
嗯、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还不懂啊、
嗯嗯、
仇恨的话一定会发芽的呀，会有种子的呀，种下去了之后一定会要报仇的呀，这还不懂啊？所以学佛人不能害人家的呀，否则的话你会报仇的呀。
那师傅，如果恨的话，如果有那种恨心，不要超过十秒，说马上忏悔就可以了，是吧？
那当然了，十秒讲老实话，你就是有恨心，五分钟你能够忏悔也没了，
也没了哈。哦，
十秒钟是最好了，
嗯嗯嗯、
十秒钟。
哎呀，师傅，这个意念好难控制啊，师傅、
哎、
就是我们他们骂我们，我们不去动，但是我们心里就觉得气啊，师傅。
啊，气的话呢，你赶快气就把它消掉呀。比方说他骂你的时候你生气啊，但是骂完了之后你想想，嘿，这个人，这种人，这个不修的话，他这么骂人，他以后造业，他以后很苦的，他要下地狱的，你就这么想啊。没什么，这个这
样
你这样想的话，你容易消掉自己的气啊。你要下地狱不啦？你不想下，那你就不要骂人了，很简单了。
嗯嗯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如果钱是不欠这个人的，被他骂了，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
听不懂，什么意思啊？
就是钱是不欠这个人的，但是被他骂了，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
啊，当然了。你肯定你有过骂人的报应。
哎、对。
就是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骂过别人，但是呢他反馈给你的报应呢并不是这个人来骂你，是通过其他人来骂你，也是一种消业。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听节目里解梦，有佛有放生好多鱼投人了。请问师傅，鱼能够投人与放生的人有关系吗？师傅。
当然有关系啦。放生的人念经啊，放生的人有菩萨加持啊，那些鱼也受到加持啊，否则的鱼很难马上投人的，明白了不啦？鱼投人人的话，也是投了很多很差的地方的呀，很苦的啦，渔民啊，很多渔民啊，真的。所以你看很多打鱼的人，他长得像鱼啊，很多你看养羊的人，他的眼睛自己的眼睛像羊一样的牧羊人，很多人养牛的，自己
的
讲起话来跟牛叫一样的。
是，师傅，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我们那个菜市场上那个女的卖鱼的，我怎么看越看她越长得像鲤鱼啊？她就是鲨鱼，
绝对的。我告诉你，我不讲你们都不知道，我一讲你们都吓一跳，就是这样的。你还没看呢，你去看看那种养在动物园里饲养员呢，你去看看像什么动物，你一看就知道了，用不着我讲的。他因为他是过去他是他的，比方说养鸡的，他是鸡王，他就能管住这么多的鸡，他是领头鸡，听得懂吗？你去看很多养鸡的，讲起话来就像鸡一样，这样这样，这个鸡就是不听话了，这样，他讲的跟鸡叫一模一样的。
哦，那师傅，那您说讲的这个鸡王，鸡王就是这个人，就这个人，他就把这个鸡杀了，那他有什么？他作为鸡王，他还把这些鸡杀了，有什么？
那很简单啊，
师傅，
他只有他来管那些，他才管得住啊。你比方说，
哦、
你说的鸡王的话，他因为已经做人了，所以他才能管住这些鸡，因为这些鸡看得出他上辈子是他的鸡王，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就是那些鸡很听他的话。所以很多羊领头羊啊，比方说这个牧羊人他曾经就是一个领头羊，所以羊全部认识他，感觉到他的气场，所以他就羊就羊群就听他的话，听得懂了吗？
听他的话
啊，就这样。
那他再把他们这些羊卖了杀了，那他岂不是
又造业
更多呢？
是啊，他又造业，所以他再变羊再搞。因为领头羊的话，为什么他能投人呢？他好几世啊，而且他领头羊，他会替其他的羊群吃很多的苦啊，所以他投人了。投人之后，他再管羊，他再把羊杀了，那么他又变成个羊了。现在明白了吧？
哦，
这叫轮回啊！
明白了，
否则怎么叫轮回
了？轮回啊！
啊，
啊，师傅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女蛇王，她专门养蛇，人家说这个蛇不是一般人能养了的，而她养的蛇就是啊，养的规模好大，都是一看她就一个蛇样，真的是、
蛇精啊。
所
以女人、所以台长说学佛的人，我们、
哦、
所以台长对我们很多小朋友要求很高，女人走路鹅行压步这种女人都是属于不行的啊，这些都属于、所以这个作风不正啊，用现代话叫作风嘛，实际上就是前世是很多是这种比较风骚的动物投胎的，所以女人走路要干净啊，要直走的，不能鹅行压步的，你去看看鹅行压步这种女人能几个干好事的啦。
是的，
好啦，
是的，是的，
只能讲到这里了，不能讲到这里。不是，我说这种事情只能讲到这里，不是说跟你讲到这里。
啊，明白了，师傅，我问，就是我们买瓶纯净水供菩萨，放生的时候带去，放生之前给鱼就是浇点大悲咒水，这样对鱼有会有更好的加持效果吗？是不是这样的鱼更容易投到一个大些的动物呢？
其实这个事情呢，浇点水呢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效果，但是你这个心已经到了，菩萨护法神如果他们加持的话，这些鱼就会活得很好，所以你这个方法、你这个方法如果用的话，我觉得你是功德无量，很多人如果用的话，你会很大的功德的，我觉得这个是你、
就是、
所以师父都应该非常感叹你也是在这方面很有智慧。好了，
就是放在大杯中水啊，是是是吧？
比方说他在一个坛子里还没抓出来之前，你给他一个大杯水，因为念过经的嘛，你给他倒进去之后，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心已经啊，有菩萨的那个佛心已经进入了这些鱼里面了，所以这个鱼会活蹦乱跳的，他们会感受、他们会感受到菩萨大悲的大慈大悲的气场的，这绝对的，绝对是的，
是的。对对的哈，好、谢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是否有一种说法，长时间盯着油灯看会伤自己的功德？这种说法对吗，师傅？
谁说的？你叫他站出来啊！
有个同学问我，我觉得不对。
同学什么都想得出来的啊！这个长时间盯着油灯看，只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对眼儿，斗鸡眼。油灯里面有菩萨。你看见油灯像看见菩萨一样，有什么不好啊？傻了，但是也没有人专门去念经去盯着油灯看的呀。
明白，明白。师傅快到点了吗？师傅，
这已经到点了。
好，好的。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那个希望大家呢从节目当中受益，好好的学佛修心。这个人间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好好的学，我们才会懂得。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只能星期二再打了。好，广告之后再见。